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这五个金砖国家的首次元首正式会晤在2009年。过去的六年中，在中国和印度的引领下，金砖五国在全球的 GDP 占比持续增长。数据显示，截至去年，金砖五国的经济产出总和几乎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相当，而在八年前，美国的经济产出是金砖国家的两倍。亨特学院政治学系教授辛西亚·罗伯茨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对于这次金砖峰会，美国最担心的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动向。他说
：“I think America's biggest concern is that Russia and China, particularly with a stronger China and a……”
我认为美国最担心的是俄罗斯和中国，特别是更加强大的中国和修正主义的俄罗斯将会拉拢金砖国家加入上合组织，来共同对抗美国和西方利益。我想华盛顿并不认可这可以实现，因为美国和中国在经贸方面的双边关系非常稳固，也和金砖国家中的民主国家如印度、巴西、南非的关系很稳固，但这仍然是一种担心。
据悉，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也于同期在乌法举行。在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其他成员国元首签署乌法宣言，通过包括上合组织成员国边防合作协定的一系列文件。罗伯茨教授还强调说，中美关系的走向是金砖国家是否能够继续下去的关键。他说
：“So far.” The BRICS have made it clear they're not an alliance and they're not formally anti-Western.
到现在为止，金砖国家清楚地表明他们并非同盟，也没有正式的对抗西方国家。金砖国家是否能够继续下去并不确定。我认为这取决于中美关系的对抗性有多么强。如果中美关系可以避免深度对抗，那么金砖国家的合作还会继续。相反，金砖国家就可能要做出选择。当然，这并不是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
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部副主席布鲁斯·琼斯在他7月8日的文章中表示，他对这次金砖峰会的成果并不看好。其中一个原因是，除了南非的失业率有所下降以外，其余四个成员国目前的经济状况都在经历一定程度上的停滞和下滑。尽管中国经济的官方数据显示其正在增长，但是琼斯在文章中说，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或市场分析家相信中国的官方数据。同时，一些学者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金砖五国缺乏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连结，这会是他们之间合作的很大阻碍。除中国和俄罗斯之外，印度、巴西和南非都被普遍认为是民主国家。虽然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也符合民主国家的要求，但是政治学上一般和中国一样的被称为威权国家。但是罗伯茨教授认为，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并不会妨碍五国的合作。他说
：“They have many differences, but the irony is they've kept it going and they've built these new institutions. And
他们的确有许多的不同。”但矛盾的是，他们仍然在继续合作，并且建立他们的新的机构，这是因为他们有一些共同利益。这不意味着他们在所有事情上都达成了一致，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都不认同彼此，但至少在他们有共同利益的部分，他们愿意着重这些共同点来合作。
尽管此次金砖峰会提出要做出一些改革的举措，但他认为这很难实现，因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都存在彼此竞争性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